刚才我们读了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啊，关键的是告诉西门彼得，他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这是神的启示，甚至是由圣父向我们见证出来的。那么圣子的权柄就是要借着教会彰显出来，所以他后面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只要教会一日坚守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教会唯一的元首的时候，教会就得到力量了。这是教会最重要的，完全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属性。如果在这一点上是坚持不动的话，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但阴间的权柄是常常希望在这里要摇撼这个基督教会的根基。我这次刚刚从旧金山回来，大家知道，如果大家了解情况，旧金山刚开了一次叫彼岸聚会，叫一代人的见证，300多位中国大陆背景的传道人集中在一起，同时有一个宣告，这个宣告里面就讲耶稣基督是普天下教会，也包括所有华人教会的唯一的元首。意思就是不以耶稣基督为唯一元首的教会不是真教会。最后还呼吁到了，就是我们求主特别纪念，特别纪念与主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的众教会，与主一同受苦啊！所以在这里面要把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独一的至高的元首，把他这个真理的根基把它突出来，是我们当今中国教会要走过的一条很重要的试炼的路。所以今天题目是三支运动的真相，我要在这里也借此来表达我们很多人有点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三支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中国教会的严峻的试炼。我在这里有个简单的介绍。引言：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知道政府的宗教政策也随之放宽了。各地在文革中被封的远属于三智会的教堂呢，也陆续的向外开放了。最早是因着尼克松访华，后来慢慢的就是外宾一些大使馆的一些基督徒，他希望找有一个正常的他们的宗教生活，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开放。到文革以后呢，就陆续开放了。但是许多的传道人和信徒宁愿担着非法聚会的罪名，冒着被抓的危险，坚持以家庭教会的名义聚会，拒不加入三次会系统。家庭教会 House Church in China 变成了一个非常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这个名称是在世界的福音派的大家庭中传扬着。所以家庭教会这件事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办的三支教会。三支会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家庭教会如此行有圣经教导的根据吗？因为海外有一些人不了解这个情况，以为这个家庭教会这样做是不对的。既然三支教会也是教会，为什么不合一呢？他不知道这里面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讲座呢，志在介绍中国基督教三支会的来龙去脉，认识神在中国教会中的心意，明白一个忠于圣经真理的基督徒应持守的立场和责任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要办这个讲座的一个中心旨意。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呢，我们准备把今天的讲座内容分成4个部分。第一，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根本冲突何在。过去我曾经办过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讲座，那是很详细的讲了，但今天我要稍微再提一点。第二部分是三支运动是怎么过来的，是教会是怎么经历火的试炼。 当然我在这里教会经历的受逼迫的这些活的试炼呢，不是我的重点，是让大家主要是描知道三支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会谈文化大革命以后，文革以后，三支会的复出，这三支神学产生的背景。最后，这就是我最后的结论，三支的牌子为什么必须摘除，这就是这个四个方面。第一部分，我们来介绍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根本冲突何在。上个世纪大家知道，中国特别是50年代的时候，中国教会遭受到的最大的逼迫是来自中国政权所发起的三支运动，还记得吗？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早期教会遭受了一次火与血的试炼，那是1900年发生的事情。后来以后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然后到了五四运动引起，结果教会呢就遭到了知识界的这个飞机运动。其实2021年的时候，有当时共产党成立的那个背景，有它的里面的主导，就搞出了这个反基督教的宣言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不过很快的27年以后，那么这个所谓共产党的那个运动呢，就是失败以后呢，从此在上世纪一直到49年以前呢，基督教呢基本上没有遭受到什么大的逼迫，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的统治区的时候呢，那是因为抗日战争的严峻，所以教会基本有些停顿。但是抗日战争一结束以后，教会又有个发展。但是到了49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说，但是我这里要告诉他，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为什么呢？当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的东正教会就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大家知道，很多的神父啊、教士啊都被枪毙的枪毙，是劳改营的劳改营，改造的改造，这个世人都是那个都有目共睹的。后来你就要发现，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里，无论是东欧各国，还是北韩、越南、古巴，其所在国的教会无一不是受迫害和控制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以外。这次我从德国来前，德国是特别是访问了原东德地区，比如莱比锡有一个教会叫圣尼古拉斯教会，是一个基督教教会。他们那个地方呢，跟他们去了解一下，就是原来东德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教会的组织形式和其他的这个独立的组织形式和他的信仰呢，他的共产党当局都没有直接干预，更不会说立块什么三支的牌子给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欧洲的一部分。所以你说三支是很滑稽的啊，那个但是呢在中国就可以，因为我会讲到民族主义是个杠杆。所以无论东欧各国还是北韩是最厉害的了，越南也是非常厉害的，古巴好像稍好一点，其所在国的教会无一不是受其迫害和控制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标榜彻底世俗的共产党，他因为他本身是彻底世俗的，要逼迫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上帝的教会呢？照理讲讲，这井水不犯河水吗？你既然不信，那么让信的人去信吗？那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其中四点，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对立和冲突。第一，从真理的信仰看，共产党认为相信他们是世界的救主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他们才是天下的主人，大家一上国际歌就有啊。而基督徒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世人，所以这里面有个根本的。所以在共产党的这意识形态里面，他相信的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世界的主人，自己是最高最大的。那么基督徒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世人，所以教会唯一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人不能任何人的政府任何权利来染指他。从历史的进程看，共产党认为基督教是愚昧落后的产物，基督教一向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鸦片。大家知道马克思先讲基督教是鸦片，然后呢列宁进一步说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一个马克思讲鸦片是基督教是人们自己去寻求安慰的， 还没有上市，但是呢列宁提到很高的高度，是政府统治界有意用来成为工具麻醉人民的，是人民怎么样呢？不会反抗政府，不会反抗统治者。所以这个呢他们一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力，因为共产主义要掀起革命，一定要对原有的政权要推翻的嘛。基督徒不会这样做，不会诉诸暴力来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们也认为基督教本身是移民落后的产物，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所以呢必将随着历史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啊被淘汰掉，是从来不把它当一回事。我在这里讲到这里呢，我想起来有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常常有的时候家庭教会一旦聚会的时候，公安冲进来就会说，你们懂不懂啊，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啊？公安就教导这些基督徒，大家赶快翻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我叫你怎么做你就乖乖的听我就是了。你们说是基督徒嘛，你们就要听嘛。但是我在这里要指出的，这一段经文是过去共产党最深恶痛绝的。为什么？因为他这就是麻痹人民的，这个就在这里。共产党要闹革命是基督徒没跟着起来干，那么就是他们是革命的主力，是最最深恶痛绝的，现在变成什么最喜欢的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从一个造反者现在变成什么掌权者，他的历史地位变了，因此他对圣经的态度因为站得不一样也变了。可是我们就看到神的话是永恒的，对不对？不错，政权力都是神给的，政府也是神设的。这是我们的旧金山共识里面谈到了，就是基督徒会应当来顺服上帝赋予政府的什么权利啊？是秉公行义的权利。因为政府的这个它不是空空的被建，它是让作恶的害怕，不是让行善的害怕的。正因为你的权利是从神来的，你就不能无法无天。你这个权利你做的时候你要向神交账的，凡是神认为不义的事情，你不能使用这个权利去犯这个神眼中的罪恶，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在历史的进程上面，基督教相信上帝是历史的掌管者，神的道是永恒的，绝不是此一时彼一时，不是用机会主义的态度看待经文的。任何人的夸口和骄傲都必然遭到神的审判，必然遭到神的审判。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他这样做的话，神的审判是要落在他们身上的。从第三点看，我从集权统治的性质看，共产党他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常常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是政教分离的，你会听到我会笑掉大家。什么叫政教分离？因为讲我们的政权里不含有你基督教，因为你基督教叫教，他就根本到什么叫做教，教就是你所你自己统治时所依据的你自己信仰当中认为最神圣的东西，这就是你的教了。一般政府他管理世俗的事物，他不是为一种所谓的特别的一种信仰去做的。但是所有的党派里面对共产党是最奇怪的，因为他一定规定了共产党必须不信神的，必须是无神论者。很奇怪，一个党一个他是政党嘛，政党就管政治上的事情，管这个社会啊事务方面的事情，怎么一定要在这方面表态呢？这就表明他是政教不分的。因为他的整个政治统治的基础在于思想的控制，如果思想上的控制如果松的话，政治就不能统治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所谓共产党国家要加宣传部，宣传部就是一定有这种舆论的控制管制，这种教导。所以他的统治的稳固必须借助控制人们的思想达成。所以任何共产党的国家里面，它一定是集权的控制，政教不分的，一定是合一的啊。这就是我当时我们文革的时候打开毛主义说第一段就是怎么说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子。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说法，就是用通过党来效忠某种主义来实施统治，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就是政教合一。 而我们基督教是认为政教是分离的， government 和那 church 因为 separate 的，他们有不同的 function， 不同的功能。教会是传福音，是带领人们是来到神面前。政府是上帝设立一些维持社会的公义公平，使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罪恶能够得到遏制，社会能够正常运作，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共产党认为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你看到每次做报告的时候一定是要加强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组织统一在思想上，对于保证共产党领导是绝对必须的。这就是大家都我们国内来都熟悉这一套，这就是标准的政教合一的说法。政教合一的，因为政府既是政治的掌权者，又是思想上的教导者，都是这样的。大家知道西方政府没有这个功能，他如果是掌权的话，他唯一的功能是接受什么大家舆论啊，公众舆论的监督和批评，他自己他这是很难在思想上要控制人，他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基督教是遵循主耶稣的大使命，传福音建立教会，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那完全不同样。这个主耶稣的大使命是从主这里这个得来，是天上地上的权柄都给了他，耶稣基督以万王之王的生命给这个这样的身份给了。所以基督徒传福音建立教会是不需要政府批准的，是上帝给予的神圣的权利。福音的传播和门徒的交通合一是不分民族和国家的，不分地区的，是政府不能干涉的。一个集权统治之所以可能，就是他把人民割成一块一块的分而治之，在任何一个一块地方就是你不能的。那我想起我当年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复旦大学因为全国重点大学有很多各省过来的，有人突然想建立什么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啊，四川同乡会，湖南刚一建立，马上就是上面去把它看成是严重事件，不准建立同乡会。因为同乡会的一建立就打破了有共青团这个学生会控制的这么一条线，就是这样子，是不可以。可是在海外华侨里面，领事馆是鼓励你建立同乡会的，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是根据情况不同啊来做的，在什么地方可以怎么做，目的要把你组织起来，要把你分开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即教会是大公的，教会是表明是不能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在主里都成一家人了。这种不分民族不分地区的这样子的联合，完全 bypass 的 political power 呢，这是一个集权统治最害怕的地方，最怕你走在一起。所以这一点呢，就一定会变成严重的尖锐的对立，政府应该是不能干涉的。基督徒门徒相通，大家像那个使徒信经啊，我信什么信徒，我信什么啊，信徒相通啊，我信是这样子，这是非常重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个交通合一，是不分民族和国家的。那好，最后从属灵的奥秘来看，属灵的奥秘呢，我在这里举一个约翰福音啊，所以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了我了。从属灵的奥秘来说，只要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恨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是自然的啊。你们若说世界必然是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反正世界任何力量有系统的组织力量，如果不是出于主的，那肯定是有系统的来对抗你，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按照以弗所说六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说的，说要我们呢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请注意，我们这里并不是一所血气的征战，我们在这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当时比拉多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犹太人控告他什么谋反，要反对凯撒。当时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真正的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乃是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 US 世界的一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政府党派啊，私越这种权柄，这个政治上的权利利益都是撒旦魔鬼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已。所以我们在这里虽然讲到基督教和共产党的整个意识信仰状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是针锋相对的， 但是神却要我们爱什么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敌人啊。我们当中我们很多都是过去原共产党人，后来都成为基督徒了。所以从人来讲，是吧？这主耶稣心里他拣选子民，从各方面来的。所以在这里不是一场关于人的斗争，而是一场属灵的斗争。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部分，三次运动是怎么回事，教会是怎样经历火的试炼。党在中国建政前为接管改造教会已经做了很多预备工作了啊，比如说第一，所谓就是派遣党员打落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机构。过去中国青年会这个地方是自由派领袖掌权的地方，所以王明道曾经写过，就写过中国青年会完完全全是不信派的组织的。王明道先生讲过，那个地方呢有很多地下党员，来所谓他们认为是跟基督教最大的认为他是和党争夺什么下一代，争夺青年，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是很重视的，所以做地下工作，做地下工作。里面呢我是从这个过去一些资料上面看，比如说有共产党人叫陈新贵的啊，他在那边以特别的身份，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公开的不是基督徒，但可以在基督教的机关刊物上天风上发表文章，是重头的文章，写在这个里，非信徒啊写进去，然后胡耀中就跟着做。所以他们认为呢他所讲的就是党派在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吧，来管基督教的。但是他组成部分有几种，还有一种呢猜送是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党员出国进修神学。有些党员他来自不同的啊，有些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里长大，对教会的一套啊礼仪啊这些东西是比较熟悉的体制，所以呢他们可以让他们去送到海外去读神学。其中有刘良模，曾任三支副主席的上海市政协常委，还有李楚文。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看他们的这个回忆啊，就是说是新中国要成立了，马上地下党员龚鹏马上就打电话给刘良模，叫他准备回国，准备要接管基督教的这种教会之类的事情，他马上就整装束装回国了啊。李楚文也是，他们李楚文为什么呢？李楚文是非常有文革的时候，文革以前他是上海最大的不羁礼拜堂的主任牧师，文革时候红卫兵小将冲击他，结果呢他为了保命，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红卫兵发现了，诶，抄家抄出党证来了；一个说他是为了自己不要被红卫兵打死，赶快说明自己其实是假牧师啊，是真党员，是假牧师，就把这个他的党证给红卫兵。红卫兵因此马上就报告中央去查，有没有这回事，马上就收来他们，马上就把他保护起来了。后来文革以后，我知道那时候我在上海都知道他是出任，他英文很好嘛，在外国学的，那美国学的神学院毕业的，就是外事办主任。后来曾任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那是代表党住在香港的机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这就是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是肯定的，但是他们也是学过神学的，带着党员的身份学习神学。第三就是争取扶持基督教自由派人士出任未来的教会领袖，那其中就有吴耀宗和丁光训。我在这里讲的稍微保守一点，丁光训有人讲其实是党员啊，但是我在这里宁愿讲的保守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党员。但是丁光训他自己说，丁光训文学507页上他说，他上世纪40年代在日内瓦的时候，他就拜访一位加入共产党的圣公会牧师啊，因为那是左派思想也蛮厉害的，在欧洲，去专门因为他加入共产党了，你说他作为如果是个神学生的话，那就很有意思。并自证真理必胜的近期啊，就是真理必胜，他加入共产党，这很奇怪。那么吴耀宗呢很有意思，当时对于丁光训提问他，因为吴耀宗他最早的是唯爱派啊，很有意思。吴耀宗呢他本来是讲唯爱主义，到后来他就说明唯爱的行动行不通了。那大家知道在抗战期间，在重庆跟周恩来他们就成为争取的对象。这49年的时候，丁光训曾经问他一句话，如果宗教受到了逼迫，你现在说是那你是宗教人士吗？但是你现在是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现在还在掌权嘛， 啊，那个时候如果共产党掌握权，这块宗教受了逼迫，你还拥护共产党吗？吴耀宗这次做了肯定的回答。啊，当两者起矛盾的话，我的忠心在共产党一面，那你说什么呢？不就是这样子？这个不是我们说，是他自己丁光训文集467页，他是为了是他在他的价值观里是为吴耀宗贴金的，就认为啊，吴耀宗早就有共产主义的觉悟了，虽然是一个啊基督教人士，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看出来真好，是他的狐狸尾巴。那么第二，反帝爱国是逼迫教会改造的法宝。关于三字，大家知道什么叫三字呢？自治、自传、自养。自治就当初最早三字提出有个历史背景，因为过去特别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基督教是从西人那里传过来的，最早是西人的传教士来带领中国的信徒，所有的资源金钱财务各方面的健康都是从西方源源过来，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教务呢是这个西人的传教士在管理的。但是随着这个反击运动的出现，民族主义那个时候有一批中国的基督徒觉得老是被人讲成洋教啊，使他们在中国也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觉得要尽快的接管这些基督教的教会和机构。那一部分西人也是鼓励让中国的教会能够自己站起来，不要再依赖西方基督徒的奉献了，希望你帮助这样，所以两乡都有这个愿望，所以因此呢就那时候就有一种三字的一种运动出来了，就是表示帮助中国的基督徒们自己站起来，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教会，自己能够自己 support 自己来养自己的教会，而且自己教会的教导的工作呢也可以由自己教会的从中国来的基督徒成长起来自己来负担。但是所有这三字都是善意的，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像我跟西人基督教徒那个信徒怎么样啊，是所谓隔绝的对象，只是说我们要起来了，我们不能老是依赖那个西人那个教会，这种是善意的，这没问题。但是从来不会说我说自传，当然我们的教会的供应主要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来负责了，但并不是因为自传西人的宣教师来讲道就不可以，这绝对不可想象的，没这个意思。自养的话基本上我们财务自己负责，如果西人教会有爱心奉献我们当然接受。自治方面也并不是说我们自治以后就离开了整个大公教会的体制，没有这种意思。这本来是教会的信徒的自发的自己准备起来更多的担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这我们应该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口号被接过去成为现在后来讲的是中国基督教当年自发响应政府的举动，这是后来一直讲是响应政府的举动，是基督教本身的一场运动。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情况绝对不是，它完全是一场政府全面领导的一个他全面领导去组织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点当初的一些当初的事情。1950年1月底，过去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就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这里面的有一个负责人叫赵子成，他也成为这个协进会主任。这个基本上就 WCU 呢，这个是一个自由派的教会联盟，世界普世性的。他是出来也是六个主席之一啊，六个主席之一。所以呢，赵子成在当时在这中国教会里面地位相当高，是燕京神学院的院长。所以召开了定名，他当时呢来号召，这是倒是中国自由派基督徒教会的一个自发行动，因为政权变了，他觉得要适应新的政治上的需要，这是他自发的号召呢。同年八月开一个定名为基督教与新时代的基督教全国会议，你看把共产党建立这叫新时代还蛮有肯定的味道，基督教与新时代要去开这会，以赵子成和江长川为政府召集人，向各地各宗派征求改革意见，因为他们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网络，那个一个 umbrella 的机构，他可以向各个教会来发文去征求，是一个教会内的运动，各宗派征求改革。但是这个会议被迫停开，尽管是在这个自由派的教会在政权的强大压力下 表达我们愿意配合，这种姿态政府也认为是远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所以不干，就让他们停开，非常尴尬的，都在那个整个当时天风的这个杂志上都宣告了要开，最后很尴尬的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中算把吴耀宗提出来，其实吴耀宗这是在全国基督教界呢，人家虽然知道他的名字呢，他地位是很低的，他甚至不是青年会，青年会是一个组织，他也不是青年会的总干事，更不是会长，他是什么呢？是中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组的组长啊，是其中的一个部门，负责出版组的组长，是如果是从资历上面，这比他高的这个全国基督教知名的领袖是多的是，他要排得很后面很后面，但是呢却把他变成一个政协代表，所以有五个政协代表，他以政协代表的身份呢，政府把他推出来成为基督教访问团到各地去访问啊，这样子就绕过了当时的全国基督教组织，由政府直接找了他。这样做他是希望，本来开始后来这个整个基督教全国会议呢，后来看到政府这么重视吴耀宗呢，就那个全国基督教协会呢，就把吴耀宗名字后来包括进去了，也成为其中一个筹委会委员啊，那委员怎么行，坐在委员里面，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把它绕开。所以当年五月的时候，吴耀宗呢另外召集周恩来啊，另外召集吴耀宗谈话三次，确定全国基督教呢有吴耀宗为首，然后呢一片三字改革新运动宣言出来了。但三次革新运动的前面的要点都是谁说的呢？都是由陈新贵已经叙述的，陈新贵是共产党员，所以整个这件事情事后要讲，这是基督教的自发行动，这是政府的意思。可是吴耀宗呢又后来觉得不敢贪天功为己有，都后来口口声声回忆上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吩咐的，意思说他不敢担这个，都是他一手吩咐的，要归功全归功党和政府。但是党和政府也很尴尬，那就是说是本来要讲是基督教基督徒的自发的行动，后来又变成完全政府的操纵，所以有两难啊，有两难。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以巨大的篇幅，人民日报党报啊都知道，然后全国各地转载啊，这完全是中央组织部新闻部的统一行动啊，吴耀宗只是一个旗帜摆在那里。看在宣言全文看到了，他是这样子的，头版的紧接着还附有1500位基督教人士的签名，同时马上就发表一篇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啊，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这是原稿，原稿。紧接着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这是一个整个一个战略部署，要把整个全国的基督教纳入党的轨道上面的一个步骤。宣言的内容总任务就是一个爱国，教会建立起来就是为了爱国建立的，变成不是为了爱主建立。基本方针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整个任务就是反帝啊，和实行三制，实行三制。所谓实行三制呢，其实一制都不制，教会一点权柄嘛都要听政府的，其实既不是自治也不是自养，因为更不是啊，所有这些三制领导人包括吴耀宗都是国家干部，拿的是国家工资，就不是教会养他们的，是政府养他们，这都变成很好笑的事情。政府借此宣言呢，成功的将自己的意图和指示化成基督教自觉的自动的表态了啊。吴耀宗自己写回忆录的文章时也是这样讲，现在就是本来他想请政府，说是因为各地很多说是基层干部很粗暴破坏宗教政策，他说他要找周恩来是不是发表一个根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早年共产党的第一个建国纲领，是上面保护宗教自由的，所以你根据这个要去制止他们的这种行为，结果周恩来根本不把这个话题接过来，然后就给他们另一种全部的指示，反而变成本来是基督教是对政府有要求，结果变政府对基督教必须要这么做。那么好，我们看第三部分，三字会成型的四大步骤。怎么成型呢？第一，通过签名来认同宣言，大造声势。宣言最后定稿都其实连吴耀宗都做不了主啊，都不是说他通过签名，第一次呢就包括了1500位啊，把一些重要的教会里面报造势声，这样让他们全包括进去做那个。53年9月公布签名的时候，数目已经达到了40万， 2220人，造成全国教会拥护三自运动的假象。为什么？你要知道有很多地方你不签是不行的啊。那个还有我特别引人注目的，要跟你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尼托森当时是带领了一个全国最大的教会系统，聚会所系统，地方教会，他有多少信徒呢？实际上他的信徒大概起码有六七万以上。他突然以一封30000多人签名的这样子的信徒签名的信，集体加入什么那个三自会。原来这件事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30000多名呢，原来这些所有的基督徒都蒙在鼓里。最早的签名是当时尼托森要求这个他们的聚会所的信徒签名，是向政府请愿，叫政府不要没收在福建厦门古林一带的教会的地产，因为他们的建立什么门徒训练所，不要把它当作是地主的地产，就是没收了。本来是想通过签名来向政府请愿的，后来一看形势不好，你如果向政府请愿的话，那不得了，可能就政府给你安一个罪名，你就说你政治上是什么什么。因此突然不经是30000多基督徒的同意，把请愿书改掉了，改成宣誓加入三自会，这30000多名单保留下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有损主的名的。所以后来你要知道这个聚会所走过了非常曲折的路，而什么呢？而尼托森自己也没保住自己，很快也就被逮捕了，很快就被逮捕了。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第二，全国各地发动控诉大会。过去斗地主啊，斗什么的，这个控诉大会在苏区啊，这个江西啊，在搞到延安整风的控诉大会，居然带到教会来了。到谁控诉呢？就是教会信徒控诉牧师啊，你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被控诉了啊。然后大家基督徒还有群情激愤的，都是要求他去控诉牧师啊。只要牧师不照他的话说，还有控诉，比如说长老啊，或者叫执事会的一些主要的骨干啊等等，就是发动群众斗倒他们，就是这样子发动群众，批判那些不愿意就范的传道人和信徒领袖，怎么样？他们就列出了一连串的啊，就是林良堂的那个赵思光，上海的，就是被就全部列出来了，那些基督教会的领袖啊，都被全国各地，都来发动控诉大会来斗争这些。51年6月呢，全国就举行了，光这个时候呢，就全国举行了228个控诉会，胁迫利诱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来拥护三自。这里面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我上次讲的有两位过去教会很尊敬的领袖，一个叫贾玉明，一个叫杨绍堂，他们被迫加入三自，但是贾玉明的加入三自是有的，因为贾玉明当时写了一系列的灵修著作，神学教育著作，他还有在上海一个灵修学院，宗教局的干部，三自的高层找他谈话，如果你加入三自的话，你的这灵修学院照开啊，政府不会干涉，你的著作我们全部出版。这就是一些利诱啊，在这胁迫和利诱下面，他本来是在这个灵修学院跟寻的嘛，三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但是被他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他最后就软下来了，就答应参加。一答应参加以后，从此他的讲道一点力量没有了，然后灵修学院一大批基督徒离开啊，共产党就把他挂了个三字这个副主席挂号，挂了你来看，哇，连贾玉明都参加，那肯定是啊，杨绍堂也参加了，那肯定是符合神的心意了，因为他们都是这样，所以把他们挂牌，他们都被迫加入三字杨绍堂。但是杨绍堂很快就被南京就是说被批斗了，就赶出去了，只要一加了以后，名字被利用以后，马上就失去作用，他马上就失去作用，以后就日子就非常难过了，就是这样。第三，他们这批是真信徒，但是软弱的，被胁迫先加入三子，对那些真的有忠心勇敢的硬骨头的传道人呢，他们就怎么样呢？就逮捕，政府就出动了，政府出动啊。所以像王明道、袁湘成、林献高一打都逮捕了。我们过去知道汪辜啊，包括一些后来那些基督那个平信徒的那些坚定的啊，那个就是以巴佛什么，都一批批的逮捕的人是很多很多啊，这样的。当时那个王明道一逮捕，就是北大清华的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十几个青年领袖 大学生啊，全部被逮捕，其中包括那个大家知道边云波弟兄啊，他们那时候还是年轻人啊，都被逮捕了，都被这样子。所以皆大牧人羊群四散，只要一逮捕以后，这些教会领袖一逮捕后，第二天第二个礼拜这些信徒就不来了，因为他本来来就冲着这些传道人来的，传道人不在他不会听三支干部指定的这些人来讲道啊，基本就教会就被拆散了，真的叫做皆大牧人羊群就失散了。采用这个方法就把这个把钉子啊，最后呢就是把这些钉子都拔了，逮捕了以后，或者是软硬兼施把一批人哄进去以后，就是以方便管理宗教为名实行鸟笼政策，将所有的原有的宗派教会，不管你是浸信会、信义会、圣公会啊，全部合一变成全国统一的三支会，而且还夸口过去这些教会都是宗派林立，现在全部统一在啊中国的名字之下了，明白吧？很多人还以为这点是做对的，这恰好是最不符合神心意的，因为教会从来不是在国家名义下结合的，教会在主的名义下结合，以国家形式的官方教会是这个是对主的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亵渎，跟全国统一的职能。那我就想这第四部分呢，我就给他具体举些例子，比如57年的时候反日运动在三支会内同步开展了啊，打击右派啊，参加三支会的教会领袖当中，凡是真信服的领袖全部没有好下场，盲目的如陈崇贵，为什么要陈崇贵呢？陈崇贵那时候三支的时候啊，他起劲的不得了，他是盲目参加，为什么？他觉得洋鬼主气了，新中国站起来了，过去基督教好像过去是跟洋人有关，所以因此就他就写了啊，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的工具，作为一个传道人在写啊，他是自己糊涂，他以为啊那个既爱主又爱国两者是不矛盾的，而是这里非常的。但是话说过来了，他还如果还是一个真的信徒的话，他肯定对这个三字目的是要消灭基督教不满，他所要的就是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完全中国的基督教，但是基督教还必须是基督教，但最后连基督教都不是基督教的话，那他也发牢骚了，所以呢他也要被打成这个右派，这叫做盲目的唯心的软弱的，如贾玉明、杨绍堂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全部清理出去，这样就扫清了。所以这种副主席名字一挂只是为了当时，现在全部把它扫掉，那清一色的全部就是自由派吴耀宗的和那些共产党人组成的，就是把持就是。到了五八年是大跃进运动了，那基督教又遭了攻击，因为浪费时间聚会是这个完完全全没有好好的那个把这个所谓就是不参加劳动，就是说这基督徒们呢就这点时间呢就是应该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怎么去参加聚会的，将三支教会系统更一步缩并，本来上海有200所教会，结果就并成什么15所多所。所以这些三支会的这五幺他们各代堂一个任务就是来裁剪教会，来残害羊群，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进来了，就是这个教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不像话，就是变成这样子。当然也有很多人离开，因为一看这个不是神的教会了。北京有64所，就并为4所，并为另4所。那么到了59年5月，说这很厉害了，还不够啊、哦，他就下一步怎么样呢？三智会的机关刊物《天风》展开对荒漠甘泉的批判。你看到了吗？荒漠甘泉完全是只是 personal 的，大概近前派的，他根本不涉及任何的社会和政治，什么都不说了。但是这也不行，因为你心中有主，这是对党的威胁，是不是？所以对荒漠甘泉的批判，讲荒漠甘泉是有毒的，是有毒的啊，有毒的。然后61年开始批判儿童主日学，啊，儿童主日学还行啊，那是跟党争夺下一代的事情。是谁来批判？如果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来批判呢，那也不足为奇，他本身就是无神论者，是教会自己来批判。你看，这还是教会吗？这教会刊物批判儿童主日是，说是儿童主日是一个不体面的传统，很不体面啊，要把它废除掉。61年1月14日，这文革以后的基督教的第二次三支全国会议闭幕了，他开第二次会议。就是一共是开2次会议，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整个基督教所有的教会领袖所有在一起开会，没有一个跟属灵有关的， 而是基督教的唯一组织啊。第一，高举反帝爱国旗帜；第二，接受共产党领导；第三，积极参加劳动生产。那那是因为是正好那个是大跃进时代，劳动生产很重要，积极参加劳动生产。最后，不要忘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些人离开了，又慢慢就开始家庭聚会了，要加强揭发所有非法的家庭教会活动。所以这个三自会呢，才成为政府的一个鹰犬，就专门来监督、来迫害那些宗域主的基督徒。你别看那个是天风啊，这么或者把大事报道啊，好，经过这样一弄呢，真正的教会啊，已经就是根本就不存在了。这时候我说呢，64年时候兔死狗烹，天风停刊，任务完成了，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原来基督教这个三自会的历史任务，它不是别的，就是来消灭基督教的。打着基督教的牌子，目的是消灭基督教。到64年是要停刊了，要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丰腴来那个叫什么的丰满楼啊，那个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啊，三腴来丰满楼啊，那完完全全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啊等等，这个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弦是越捻越紧了。到了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正式进入真正的文化大革命阶段了，大家知道66年所有的三自会所说的教会全都关闭，三自高层全部停止办公，下一步就是三自传道人被批斗，这个批斗里面就出现很冤枉的事情，其实他们批斗的什么大部分都是党的这种那个叫做什么呢统战干部，但是文化大革命是统战部被批的最厉害，为什么讲统战部是投降部，奇怪了，统战部怎么投降？统战部就是为共产党的这个统一战线服务的。但是话过了，既然统战他要把基督教人士、爱国人士统过来的时候，再跟他们打交道，啊，那就是说拿胡萝卜来打交道了。所以这个时候，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怎么行啊？你面对这些这个非党的啊，不是无产阶级的，你采用这种手法，所以呢？到了革命的真正的时候呢，这个统战的就是这个面具就不要了，所以他们这批人呢，基本上是作为统战干部被批斗的，因为那批激进派认为基督教必须马上消灭，而统战部认为呢，基督教要让它慢慢的经过一段历史时期让它消亡，所以天风呢还可以要他有他的历史任务，要打着基督教的牌子，还要发表一些文章，然后他还认为用基督教的名义来批判基督教比较好一点。很多糊涂的信教群众呢就可以接受一点，结果在这一点呢，文化大革命都冲不过了，被批得要死要活了。所以这种三自传道人呢，后来就说他们是为信仰受也受了逼迫，那是完全是天大的笑话啊，那就根本不是。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呢，谁都反正是各级机关反正都被批斗了，所以他作为统战系统的宗教局系统的，当然都同样都那吴耀宗也没有好果子吃，因为。确实他的任务也完成了，当时那么文革了嘛，一切都是完完全全的要跟四旧要完全彻底断绝，那完全都用不了这一套了。好，那我现在讲第三部分，三自会的复出，即三自神学的产生。文革后大家知道中国党呢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掌权了，否定了文革，也否定了其实大跃进了人民公社，甚至也否定了反右。我为什么要讲特别甚至否定的反右呢？因为反右没有邓小平说，哎，反右，因为是邓小平亲自搞反右的。当时反右的时候，他是中央领导小组组长，你不是讲反右错了？但是呢，反右里面除了6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啊，只是扩大化，从6个扩大到了上百万、几十万，就错误就错在扩大化上面。你说这个为了6个人要打一场反右运动，那就是说是这样的。他一定说反右还正确，一定要摆几个摆在那里。就是，但是呢，实际上呢，都是全部平反了，实际上反右啊，这方面都是这样。但是挺有意思，所有在文革以前所做的事情啊，差不多后来都说不对，但是这一件事情没有说他做的不对，什么事情啊？三自运动，从来没有就三自运动对教会的逼迫做任何检讨和反省，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整个三自会都关闭了，文化大革命复出，哎，复出以后还认为就是很好了 啊，总算给你开明了，给你开出来了。啊，所以也有很多基督徒信仰，哦，过去的这个都教堂都关门了，我都没地方去做礼拜。现在政府现在改革开放开明了，这个是谁在管这个教堂就不管了，至少有个地方给我做做礼拜，已经是千恩万谢了啊。所以基督徒也是很善良，也很容易忘掉，所以觉得哦，这就很好了。所以对三字他的牌子，很多人家就没有把它当用，因为三字的牌子文化大革命也砸过的，就觉得还是可以恢复再使用。所以我在说，如果说文革前的三字运动呢是借三字打击消灭基督教的话，那么文革以后的三字运动呢，这是借三字来管理控制基督教，要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内。这里面要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分水岭的问题。文革以前他用了三字，目的就是把教会有越积越小，把它取消掉就是了。但是需要一段时间把它慢慢的慢慢把所有的真的就那个传道人都排挤掉，然后打击掉，然后用这些像李初文这些 共产党员冒充那个牧师，实际上在讲台上讲的政策，不是讲的是这个真的神的话，结果让很多一些真的想听神话语的一些基督徒慢慢就不来了，正好真众下怀，就把它越来越合并，越来越合并。说是随着这个社会主义的进展，那他们都不信了，那么就是这个教会就全部停止，这是最好的他们想法。但是文革以后不行了，文革以后他就知道了有几个方面，一个就看到文革以后整个控制手段放松了，控制手段的话，但是文革期间经过这个大迫害呢，基督教在里面在农村里复兴了。这时候呢，再加上你一放松了，这批基督徒呢就真的出来了。这个出来以后呢，人数比以前是大大加多，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呢，你要使他们不信呢是很难的，你要把他们赶回去也不可能。这是一个里面出来了，还有一个外部，外部因为是走改革开放路线，需要在国际上有良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声誉，不要因为要求加了 WTO 加了什么呢，你不能讲我们现在还在迫害宗教吧，所以一定要讲我们中国现在是真正是宗教自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三字会它作用呢就不一样了，它就开始目的是开始来管理了，但是要把基督教控制住。所以三字会它定了很多什么三定啊，定片定人啊，还有什么定点，嗯，都不准跨地方的，所有的传道人都有宗教局来任命来控制，来用这种方法来做。但是光是用组织方面这种方面做还不行，他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因为不管你是三真正的基督徒，在中国的传统过去是福音派、保守派、基要派的果子，大部分信徒他们信的还是比较纯真的信仰，尽管政治上有点糊里糊涂，但是信仰本身还是比较纯真的。但是他认为这个纯真的信仰呢，是还是妨碍党的这个领导的了，所以他慢慢既开始要进行管理控制的话，他要引导的中国的这个三字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呢，完全 merge 到党的总路线上面去呢，这是要动一下脑筋了。过去从来不会在神学上动脑筋了，过去只要直接讲党的政策，把这个教堂变成党那个政治课都可以，因为大致在高压下面没有人敢说话。但现在不可以这样子了，现在如果这样子人家不来了或者是马上就选，所以他要把它做些包装。这个包装呢，就是为此目的呢，于是以丁光训为首的三字领袖呢，就遵从政府的意图，政府意图呢，发展了一种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三字神学，啊，连神学都有社会主义特色啊，还是中国的啊，是中国的，所以几个方面。所以讲到三字神学的目的呢，首先讲三字神学到底是什么目的？三字神学就是为使共产党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不受威胁，因为他是共产党的统治是靠着思想上的教约控制稳固起来，但是你基督要讲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套，那怎么行呢？所以他要推翻正统保守的基督教信仰，他要改变这个信仰，为教会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做辩护，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做辩护。所以为达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呢，一个呢就是改变神学立场的出发点，他所有几个手段。如果比如说当时金陵神学的副院长，后来这个丁光训退下来，就是他的院长哦，他就说他强调陈泽民， 他强调神学的出发点是选择你是站在人民国家利益一边呢，还是站在其他地方，就是这样。所以人民的立场，这就是当时控诉的时候最重要的。而教会控诉的时候，什么叫人民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很多这个也搞不清楚人民的立场是什么。就他说呢，上帝不是中立的，当然他现在要做神学一定要把上帝带进去，他站在人民的一边，和人民是共同奋斗的。他的人民在中国的词语里面，一个是政治范围，人民的对分最里面就是什么敌人，对不对啊？人民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啊，然后是什么配合什么其他的小资产阶级了，民族资产阶级了，那这个东西要变了，文化大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变敌人了嘛，等等之类的，在不同的时期啊，打击的对象不一样。他是这是摘自于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典籍，就是讲这个。所以讲到神学的出发点，不是神的道，不是怎样领受神的启示，不是神学的出发点就是学神。那吕牧说神学就是学神，上帝的道，我们如何来理解认识，这就是神学的任务。结果不是以神的道为中心，是人民的立场为中心。然后以环境化啊，以处境化，第二个contextualization 就是以处境化作为神学思考的素材，这是他们提出来第二点啊，以处境化是怎么样呢？它以便更好的随时跟上共产党与政府的路线。处境化什么意思？就是说党的政策不是随时变的吗？过去是大跃进是要参加生产劳动，那么教会赶快要发动大家参加生产劳动，这就是处境化。那么现在呢，搞和谐，那么就不要那个就要是以这个比如说和谐为重了。所以所有的地方，所以有个金陵神学院的那个也是一个所谓他们的这个官方的神学家沈以帆说，任何神学思考都是处境化的思考，就是都要想我们的神学怎么建设，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在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需要搞四化了，就怎么样把四化放到神学里面啊，然后现在要搞三个代表了，怎么把三个代表在神学里面自圆其说啊，然后是怎么样，反正中央说什么把这一套东西拿上来，这叫促进化，这叫促进化。除了自圆化以后，那还有一种手段叫引入进程神学，它改变神话语的永恒性。如金光训他引进了德热进的神学思想，德热进啊是一个神学家，西方的神学家，精神神学家，他是所谓搞进程神学的，他里面根本否认耶稣的十字架道路等等啊，认为神的旨意是借着这个世界的进化慢慢慢慢展现出来。他提出以爱称义代替阴性称义，他目的是希望将信与不信的对立淡化。他最不喜欢的经文就信与不信不能共服一恶，这个经文是最讨厌的经文，因为这样子扩大了啊那个信徒与这个广大不幸的群众的这样子的矛盾，因此有碍于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的这样子的，所以他要引入进程神学，所以来改变神话的永恒性，来代替阴性称义这样子的话。然后还有一条的手段，就是以本色化来弘扬中华文化。如果处境化是抓住当代党的路线的话，本色化呢就是回到传统，传到中国传统。还有一个三字的官方神学家叫汪伟潘，他认为三字神学要表明的是一种本色神学。这个本色神学的目的，他最重要的要取决的要致力于基督教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这就是神学的任务。神学任务不是来知道的把握神的真道是什么，要把这个基督教的东西跟中国的文化融合起来，这就是本色化。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根和自己的家，就神的话是没根没家的，只有把它放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就安身立命了啊！使基督教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的基督教。你看这些话，很多人如果是糊涂的话，都会很高兴啊！真正的中国基督教终于要摆脱洋教的，摘掉洋教的帽子了，我们真是把基督教成功的中国化了，打上了中国特色。这是完全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的他的真理的普世性，普世性一定要成为中国的基督教才可以，一定要成为中国基督教可以。 这就是当时三字能够在中国这样提出来，这就是因为很多三字教会都可以爱国爱教，把爱国放在前面都不觉得有任何错误，而不知道用爱国来否定爱教。他爱国在党的定义里面，爱国必须爱党啊，就是这样子。最后呢，爱的呢，爱不信神的党要比爱上帝更厉害，要放在更前面。嗯，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三字的牌子必须摘除。因为第一，神建立教会的原则是绝不能妥协的，告诉大家，因为神是我们绝对完全的主。我在这里引到几段经文给大家看。大家知道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神打发摩西去见埃及法老，怎么说呢？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就是让我的子民来什么敬拜我，到旷野里中为我守节，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法老自以为自己是神了，他以为他是政教不分的全权的主，居然突然听到有人向他下命令，他不吓一跳嘛，对吧？原来这个命令不是别的，不是叫他政治上松绑，也不是经济上开放，原来一个叫很重要，灵魂属于上帝的，敬拜神的关系不是你地上的这种君王可以管辖的，所以借助这个是人真正心灵自由的一条通路。只有心灵信仰的自由的话，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自由、文化上的自由，一切的自由是从信仰的自由开始的，这就是真正的精髓在这儿。所以当他讲这个时候，法老怎么来说呢？我们看啊，出埃及记五章一到二节他怎么说。耶和华以色列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啊，在旷野中向我守节。法老怎么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对不对？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以为他可以 对抗耶和华，对不对？下面再读下去。下面我们再看，法老说，到出埃及记八章二章，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哇，我们一听很好了，本来是不让走的，现在就可以走，而且还可以走一段路，但是要在他眼皮底下三定嘛，就定在他面前，就是要不能，这个宗教场所没登记过的是不能离开的啊，是这样子。他们讲已经很好了嘛，对不对？还说求你们为我祈祷，党的领袖到现在没说要为我祈祷，明白吗？不要那个，没有任何一个，你知道我这次在旧金山这次会上的面向太平洋，面向那个祖国的大陆，是我的任务是领着大家为中国领导人祈祷，这个任务。这个他已经比这个中国领导人这个灵命要高一点了，这认识。他至少知道还为我祈祷，还说这句话。但是摩西怎么说啊 ？No way， 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神就继续用他的舌在里面一再再去打，去打他。我打了通了以后，他就怎么说呢？他再到第十章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就改口了。你们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壮年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是你们，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赶出去，壮年人去，老年人和孩子就不用去了。那信仰也可以啊，对不对啊？只要让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就开始敬拜起来嘛。你要求不能太高，那事物总是逐步发展的嘛。或者是说这种话，你就讲没有吧，就不可以去。最后耶和华神继续击打他，就没有答应，你知道，法老提的，这个跟他是没有 negotiation 的，这方面是绝对的。最后九再打下去了，他怎么说啊？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要你们的羊群牛群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就是侍奉耶和华可以全家都去侍奉耶和华，本来是还有条件的。那全家都去了，跟牛群羊群算什么呢？就救给他们吧。只要我们去了就可以了，可不可以啊？摩西回答说，牛群羊群都得跟我们去，一个都不能说。最后怎么第十再打下去了以后，他就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完完全全要信靠上帝。我们现在是一看当前是开销疯了，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好了好了好了，就可以，就是打住，你再要求说明连这点都没有了啊。常常我们会这样子，三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批软弱的啊，政府讲没关系，只要你们就是我的传道人，我自己把他派过来，这个教堂还不变，你们照样可以敬拜，可以的可以的。我们都是这样子一步步下去的，都是绝对的。好，我们看下面再给大家， 第二个，任何将神的吩咐做改变以适应政治上的需要，都将落在神的审判当中。台湾有一位牧师叫 Larry， 他在国内培训的，我看了一张，我很受启发。他就讲什么三字会叫金牛教，为什么叫金牛教呢？他就说真的，上面插一段经文，列王记，我们看十二章二十六章的耶罗波安，大家知道耶罗波安，对吧？耶罗波安是谁呢？耶罗波安就是当时那个以色列叫所罗门啊，所罗门耶罗安呢、啊，这个。罗伯安呢，罗伯安是他的这个当时是在这个属于这个所罗门下面的，他当时和他分家了，由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十个支派跟着耶罗伯安走，叫做北国以色列，犹大国和便雅悯国，他们便雅悯这两个犹大族这两个支派呢就在犹大国在南面。这个耶罗伯安心想啊，这个耶路撒冷呢是这个大卫家的地方，所以是所罗门的子孙他们在这里继续做王，是叫做犹大国。但是耶路撒冷呢是神定的，是唯一在那边可以敬拜神的圣殿的所在地嘛。但是耶路班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名你要知道啊，虽然是以色列名，在政治上说耶路不安管的，但是一到三个节期的时候，大家知道只能到哪里去啊？逃生去了，只能到耶路撒冷去了。他说这些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呢，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啊，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就为政治上考虑了。如果你是为属灵的需要，你去那边祭奠那个向耶和华神献祭的话呢，你不就到了他的政治上的统治范围里去了呢？所以他们呢就会把我杀了，就这些人呢就会归犹大王罗伯安了。所以在这里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这就金牛犊就铸造了，他另外是神了，说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太难了，走得太远了，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用这个金牛，就当年摩西专门这个在这里用那个来就是惩罚这些他们那些不幸的人的时候，用那个金牛叫的时候，牛犊什么，他就把牛犊一直按在伯特利，一直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你想到吗？三智慧就是说谁最大，教会的主是谁呀、啊？真正最后要听的是政府，是党而不是主。那这就是这个党呢，就是那个牛犊，说真正要拜的，就是完全是真正的教会是掌握在他们手上，这就是让百姓陷在罪里去了。这个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他自己建殿啊，这是他的宗教场所，他自己控制好了建殿，将那不说地位人的凡民列为祭司，政府就把党的干部派到教会去，你看到吗？不说语的放到那边，就是他们指定他们的传道人，用这个方法说每一点都违反了神对在敬拜当中的有关的教导。也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为祭期啊，像在犹大的祭期一样，自己来定祭期，自己上坛献祭，他怎么可以上坛献祭啊？他作为政治领导人，他根本不是立位族的，根本不是祭司家族出来的，所以自己上坛去擅自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六位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把他的人员，把他的干部，把他的人都排在这个用宗教的这个身份进去。在八月十五就是他私自锁定的月，为以色列立作祭祭的时候，在伯特利上坛烧香。那我们看下去，就是这就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所做的这些事我就看到了，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耶罗伯安为什么做，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他政治上的需要，生怕他的子民，生怕他统治的人民逃到犹大国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结果因着这个属灵的敬拜，结果就不让他了。这样就像过去一样的，他说如果你要到外，现在什么呢，基督教因为跟从西方过来的，政府最怕的你就是跟境外的 境外，我们都是境外啊，境外的基督徒一联系那就糟糕了，政治上就是就不忠了啊，这就是为了政治考虑，他就不准境外的基督徒跟你联系。所以讲道按照三次会的规定必须发他的讲道证啊，不是属于他的那个境外的，没有经过他的特别的批准是不可能去讲道的。所以讲道权谁可以去讲道，这个讲道证是掌握在宗教局，只有耶罗波安可以派人去做这个祭司工作啊，那个犹大王那里是派不过来的。因此在这个属在耶和华这件事情，北国和南国就分开了。后来大家知道耶罗波安为此发出了，最后他怎么样啊，最后他就在这神就给他了很大的这样子的那个审判，他自己就完完全全最后就是被神就审判了，整个北国很快就灭亡了。最后这个北国后来就出来了撒玛利亚人，北国基本没有，等到后来南国回来的就是犹大国，从那个以斯拉那个尼西米啊重新建殿啊，所以神是眷顾了大卫的那个他的后代子裔，一直等到耶稣出来，是这样。那我们看真因为这样子，前面两条是关键的从神话来的原则，所以在这里第三我要具体讲了，三支运动的宗旨必须否定，三支爱国会应当解散。中国基督教三支爱国运动会议的章程，我们看原来的章程怎么样的。第一条，为什么第二条？第一条就是说这个组织定名为，本组织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一条叫定名的，第二条就讲它的宗旨。本会为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组织，其宗旨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律，坚持自治、自养、自战、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啊，所谓独立自主、自办教，它其实就是一个假想敌，针对着什么？海外的教会。这个教会从此跟其他作为一个身体，主耶稣的身体砍下来，不能相通了，不能信徒相通了，这叫做独立自主。这叫独立自主。这个中国教会的主权在谁那里？像中国天主教，如果梵蒂冈对天主教都讲话了，他讲干涉我国主权了，这就是呢，是政府在干涉人们的宗教自由信仰权。而中国会讲这是干涉我们主权，因为这些基督徒他是中国的基督天主教徒，所以你不能说话。这天主教的本质是当然是跟教皇教宗应该连在一起的。所以让所有的宗教到中国叫普世性的，都打上中国特色，使宗教不像宗教，那完全改味道了，就是这样子。你看团结权，他以完全以国家，再也不分是罗那个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了，他就以只以全国的基督徒关起门来把你们成为一圈，那就好变成一个党一个政治的领导了。好，我们看08年了，现在与时俱进嘛，否则的话你再讲反帝反帝，你看反什么帝啊？对不对？现在中央政策呢也不讲反帝了，哪个帝呢？你看啊，到08年才改啊，还一直反帝反帝，其他各行各业都不叫反帝了，基督教特别叫反帝，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中央政策对他特别认为跟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们反帝要反的特别彻底一点，说多反几年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了，说基督教现在到了这个爱国爱教组织了，本会为中国基督教的爱国爱教组织形成了。爱国本来没有爱教的，本会是反帝爱国组织，现在呢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叫他爱教，这是一个爱教是一个幌子，爱国是真的啊，爱国爱教组织。然后本来叫宗旨，现在一讲宗旨就不好听了，现在改为任务，改为任务。什么任务呢？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来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我们这个成立的宗旨是为了接受共产党领导才来成立的。现在呢不能这样讲了，就把它叫宗旨。你既然要做事，你任何做什么事你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因为他们动着脑筋了，这条东西不能拿掉，你再被人批评我还得放上去，否则的话就压不住阵脚了，就非得放上去不可。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然后就稍微讲一点，还要一定要说热爱的祖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其实呢他们应该教会应该就反对那些自由市场，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所以我虽然爱祖国，但你不是社会主义的，我要反对你，那当然也不可以。这个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说这样子。这就是当时这样。 所以第六条本会要坚持三资源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保卫和发展中国基督教三资爱国运动的成果了。这个成果就是当年把这些王明道啊什么都迫害赶出去，然后变成那个样子。这个成果五十年代的血性的这些东西，还要好好的保卫它、生它，所以要保卫这个成果，三资爱国运动会的爱国运动的成果。好，这我把这个章程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三资运动。我们看他问题为什么要减成那个要一定要拿掉呢？三资运动的宗旨是政府要求教会在政治上表态效忠的，由此干涉了基督徒在信仰上的良心自由。那就是这样子，因为教会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可是他硬要把政府党东西放在这上面，在信仰的上面最终还要听党的啊。这个最后的三字神学要露出来，完全按照配合党的这个方法要大家去接受，这就是这样的。不过我这可以告诉大家一下，我这次在这个旧金山碰到几位中国来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他说啊，98年丁光兴推出三字神学以后呢，是标志了这个三字教会的没落。从此以后三字教会里面一些不太清楚的人一看，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又开始就是离开三字，离开三子就多了，就越来越增加了。因为他发现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有那个对组织上的控制还比较失头。如果他让一些传道人在台上讲一些正确的道，但是他的控制不讲另外一部分道，你不知道，你光听你领受的道这部分还正确，但是你只听偏食，只听那些东西就党认为跟他矛盾不大的那部分东西啊，然后呢跟他真的有冲突那种不让你讲，你都会很迟钝的不知道，因此你的得的可能不是全备的这样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是干涉了基督徒在信仰上的良心自由，所以基督徒如果参加在三字里面就良心什么被裸了，你的自由被捆绑了，就失去了，你就不能照着你自己全懂圣经的意思来完全自由的来敬拜你的上帝。第二，政府对于文革前所执行的所有的政策都有改变和废止，我不是讲过了吗？大跃进啊，那个人民公社这么大的组织都可以拆掉，那三字的牌子反而不好拆掉，你发现怪不怪？三字跟人民公社哪个更厉害？人民公社更厉害呀，更大的全国性的啊。这个三字不过是基督教的一种管理形式，所以最老牌的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变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文革以前所做的做法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改变。唯有三字，还有意思的就是所有的中国的这个什么党政部门啊，差不多文革以后都换班了，所以唯有三字一套人马，原班人马全部从五十年代到1960到1980年代都没变过，是唯一的，成为最最保守的啊，最最不变的，唯独的三字运动的牌子60年不变，一直没有与时俱进啊，所以我们就说岂非咄咄怪事。第三条，三字会成立以来卖主求荣，组织控诉大会，他还拒不加入三字的主的中心的仆人和使女，血债累累，至今仍不悔改，这些东西都没有来反省过，都没有检讨过，多少中心的传道人被打死，都被监狱里面都这样子，都从来没有一个道歉，没有一个道歉，没有一个说错了。很有意思的就是文革当中冤案错案都频繁了很多，但是这个王明道他们坚决不肯出狱，骗他出狱，为什么说他是有悔改表现？你要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所有任何的冤假错案或者是政治上的，只要说啊、哦、后来又改造期间那个职务比较高了什么什么，很多人想好了我这是他要找台阶下，但是我捞到了社会了嘛，他这样讲我就出狱了。可是像以巴佛杨明道一听说我有悔改表现，那还了得？我是为信仰坐牢的，我悔改就说我不信了，我将来怎么见主面？说坚决不肯出牢啊！那结果这就是一个特别的现象，王明道是被骗出来的，然后他儿子把他接走，一下骗走，但老人家身不由己就被那个了。以巴佛没有人来接他，他自己他比较年轻的壮年，就稍微那个，所以他。监狱当局一定要把他赶出来的时候，他在主面前祷告，就监狱当局是执法机构，是没办法的，他说是一定要把你赶出来，他怎么办呢？他表明他自己没有悔改，怎么就在监狱旁边搭棚子，自己给自己关监狱，就在旁边， 则表明他们坚决不承认他们的这种平反的上面的这套说法。这种现象只有在族里面的中心的仆人才有，就是这样。还有啊，至今仍有许多忠心士族的传道人被赶出三支的司法证。我们在那边有好几个家庭教会领导人啊，他们原来都是三支的。他们要么就是因为本身的家庭是很清闲的基督徒背景，然后政治上不懂，哦，后来叫神学院开放的基督徒，读好以后，哎，后来就发现不对头，怎么是把这套东西教了？啊，然后他们就坚决不同意，从那个三金融神学院的这个教师队伍里开除了很多，开始换大换班。真感谢主，有些人那个在本来是金光性非常赏赐的。马上要做这个要提拔要做全国的三支领导人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情愿放下，情愿放下，谈了很多。其中有一个我对这个金明任牧师，他说他过去的三支，他就有个体会，他过去在三支里面上级领导对他是弃之以死，就好像他是个走狗一样的，然后按着办。现在他是独立教会的传道人，说上面统战机构每次都很客气跟他打交道，这个他就感到完完全全不一样了。而且你要做家庭教会，你要把这个家庭教会办大，你办得越大，政府就是越对你客气，就越对你客气。因为为什么呢？很大的教会他动起来，这个社会效应比较大，他说越要稳住你就越要客气。那么上海，我这次看到一个崔玄牧师，他带着教会1000多人在那个虹桥，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他从三支出来了。他原来是三支神学院，他后来发现三支不对，他就到家庭教会。一看到家庭教会，他们都是非常胆小，他们就说不可带人来，因为要找家庭教会你几乎找不到，都在underground， 都在地下，都非常小的。然后家庭教会每个人讲，你千万不能带人来，千万不能带人来，因为一带人来我们就被暴露了，好像怎么。后来他就想，这完全跟主的大使命啊，那个完全是违背的。怎么叫不叫带人来呢？福音就是要广传，就是靠着主，不是用人的那个。他就拼命要带人来，叫你们带人来。我进来以后，你们都要带人来。结果他们就不断带人来，结果他的就教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了以后，哎，政府觉得，到反而对他们不好随便动手了。倒是那些小的，老是给他找他麻烦，他就吓死了。为了这么十几个人，我都辛苦死了，算了算了。那个就常常有很多就是这样的，他就有人讲政府讲，哎，不能超过20个，不能超过，就把他当成金科玉律。哦，我们只要不超过这个，政府就会怎么样啊？就会保护我们了，因为我们听他话了。你错了，你不听主的话，主就借着政府拆掉你，你最后就是吃你的苦果吧，就是这样子。很多人信心只是看着上面这一面，那个把上面的这个东西就要变成金科玉律，那就出问题了，那就完全出问题。三支爱国教会因着信仰程序上供迎合政府政治上需要，在教牧安列任命上都有宗教局决定。这是我上次在洛杉矶开这个关于那个研讨会的时候，一个三支牧师讲，他说你三支问题腐败的不得了，现在一个传道人被安列要打要批8个公章啊，在政府的机构里，宗教局、统战局什么部都到了，公安局最后还要查你的背景，就全部要给你敲了章以后才行。很多人为了得到这个还要去送礼，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腐败，就是那一套这种东西在发生。所以讲坛上是不能供应很多真信徒的需要，而且他也不会让你信徒自由的相交，他更不叫你带人来啊，出去传福音啊，都不会做。所以在基督徒的灵里呢，他们真的是不能在里面得供应和成长。第五，我要讲了为什么要去摘掉呢？众教会的合一是在真道根基上的属灵合一，真道上的属灵合一，而非在世俗政府的要求下的组织合一。就凭这条，三支爱国会就必须解散，就必须解散。哪有政府出面来组织教会的？然后在政府的高院下面，大家在组织上面强行合一，而不是以神的道，我们合一必须合一在神的真道上。这种教会这样子做的都不是真的教会，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们在里面如果不在这个表面立场，我们都真的基督徒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可以这么说。好，最后我来说一些应当澄清的问题。第一，反三支不是反政府，这个肯定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真正的基督徒只是希望上帝的物当归给什么？上帝。同时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事物上面，我们是服从政府的， 因为那是什么该杀的物，当归的是该杀。所以我们这次在旧金山共识里面就讲到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温柔谦卑良善力大，来政府的一些秉公行义的权利，这是肯定的。然后我们也要让政府知道福音实际上是于国于民是大有好处的，这点方面良善的坚定意志要表达。所以我们不会反政府，政府的权柄是神给的啊，社会的治安打击犯罪这是政府应有的权柄，但是属灵上的事情那完全归上帝。所以当时王明道辩护，我们是为了信仰，不加了三字反对三字啊，不是反政府。所以公安就把他抓进来的时候，他还真的是一直搞不懂，要让政府明白他没有反政府，他只是反了那些吴耀宗啊这些自由派的不信派的这些混在教会里的这个啊那个假先知。但是在党的眼里面，他简直太愚浮的太可笑了，一切都是政治，你反对三字不是反对政府吗？因为三字就是政府树立的，三字就是政府用来管教把控制你们基督教的，你竟然不服政府这些安排，那你当然是反政府了。所以这个反政府的这个罪名一定安在他上面。所以王明道说我们是为了信仰，所以我们今天要重申，王明道说我们是为了信仰没有过失。他虽然现在离开这世界，但是借助信仍然在向我们说话。他当年在共产党是最强烈的时候拼上了性命去抵抗三字，我们怎么现在能够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下面反而就轻易的退守了？我们不要付这么代价，我们反而不敢讲话了，这也是一个咄咄怪事。所以下面我要给他做一个区别，说我们要讲三字会与三字会属下的，请注意我在这里讲三字会是讲它的架构，是一个组织架构，国家性全国性的，是一个政府性的组织啊，虽然是用社团性的形式出现，是个 institution 啊，它不是教会。但是很多地方上的教会或者 historical church 都是在地方上历史上有长期的大教会，都是被三字它的 自动的继承了它的所谓的教团嘛。那政府用它的政府权柄是给三字，所以这些一些大的这些教会它就变成三字教会控制下的属下的教会了。但是这个地方呢，我要在这里面呢做个区别，我们要把三字会和三字会属下教会的牧者与信徒做区别。第一，三字会本身是由非信徒控制的，是哪些人呢？三字会的掌权者，三字会的掌权者就是真正的三字会的老板，就是宗教局嘛。啊，宗教局上面就是统战部了，宗教局是公务员系统，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系统，这是双重领导的。所以三字会的掌权者本来就不信的，所以他们是非信徒。还有一个三字会的投靠者，像吴耀宗、丁光信就是投靠者，他们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是在王明道里面都确实他们是不信派，因为他们过去背景是自由主义的神学。自由主义神学是把圣经相对化的，把耶稣基督都否认，耶稣基督童女生子，否认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个受死三日后复活，这些神学都不信的。那居然他这样子的话，他居然就是担着这教会的这个领袖，所以这些叫做三字会的投靠者。还有意思的，梁家岭是那个香港的那位一个院长，他说不是共产党利用了三字，而是三字利用了共产党，说是这个吴耀宗利用了共产党，把自己因此从本来基督教里面没有什么地位的就推到上面。我说这个也是太的低估了共产党，高估了吴耀宗了、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海外的人都搞不清楚，雾里看花完全搞不清楚。三字会所说的教会的信徒有两种，一种是三种，一种是软弱妥协者，很可怜，灵命很可悲，就像贾跃民啊，那个他们都是软弱者，心里是心知肚明的，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和胆量，太多的世俗的利益了，所以不敢对正当权者为着信仰能够摆上自己去抗争啊。这是一个软弱妥协，心里是亮的不得了，晓得三这套完全都是不符合神的，但是真的是没有靠着神能站起来，很可惜。还有一种叫真理装备不足者，三字里有些人他说我怕什么，我才不怕了，他不怕还在三字里，什么呢？真理装备不够，他不知道三字背景性质是什么，他不是因为出于害怕，特别是年轻一代， 他不是出于害怕啊，他知道一点，但是他认为，哎呀，你如果都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们怎么做事呢？那个政府能够这样子，能够办一点就办一点吧，我们合作合作。但是我们怎么怎么怎么，说来说去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对真理装备不够啊，然后其实可能还有胆小怕事在里面。最后一种，我想最无辜的就是不知情者，不知情者。三只，因为有些人要寻找教会啊，有些人在这个信仰破灭的时代到哪去找啊？家庭教会他说如果没有什么那个这个背景，他是找不到的，他只能找公开的教会。他在公开的教会去，神怜悯了他们，也让他们在那里得着了神。这些人是真的基督徒，但是他不知道说三只的历史和三只的性质，他是不知情者。所以三种情况，但是这里面说不知情者，他真的很追求的。我们怎么有一个迷失，有人说你看我到三次看到有些人真的爱主啊，他真的回去读经祷告是真的，我也相信是真的，里面不光是有信徒，还有一些基督的这个牧者，他也是真的是愿意，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不因为三次会里面所说教会里有这些人，这个三次会就对了，这是两码事，明白这个意思吗？当年但以理被罗在什么那个巴比伦，但以理是为主坚定站立的，是先知。但是我不认为是巴比伦有但以理，所以巴比伦也是好的，你不能这么说啊！你凭但以理就能认同巴比伦吗？不能这么说啊！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要祈求了，所有忠于圣经、忠于基督的三支会所下的牧者和信徒，当靠主坚立，勇敢地站起来。有三种事情可做。如果你是牧者的话，你可想办法使所属的教会脱离三支。你可能带不走这个教产，但是你可以带走你的羊群，可以的。你带不走这个教产，这个大教堂你拿不走，是政府最后的控制。但是你真正的跟随你可以，那你就成为家庭教会的牧师。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说哎呀，我又没有什么影响力，我们说，但是你真正的你个人可以离开三支，加入中立组的家庭教会。还有人说哎呀，我走是可以，但是我放不下，三支会里还有很多真的信徒，我们走了他们就可怜了，没有人去那了。那好，你就在三支内为神的真道竭力争辩吧，造就信徒吧。但是你总要做点事情，所以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向主做交账呢？怎么是能够自始中心？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明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征兆，这是考验我们教会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忠心的是主的，而不是拜偶像的。第一个问题说，请介绍一下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哦，这是一个蛮大的题目，我可能下一讲就专门讲中国家庭教会的事，因为这次先是讲三支教会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会讲家庭教会它整个情况。整个来讲呢，中国家庭教会呢，这个应该讲是神的心意非常重要，是表达这个中国家庭教会这个出现以及呢坚持，这个是神在这里表明他的道是不受捆绑的一个大能的明证。而且发现就是说真正的现在三支教会的信徒呢，他并不增加。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地方像杭州啊什么说，或者什么在福建或者厦门，他们会政府会出钱做，在往北做比较大的三支教堂。因为现在是一个城市只有几座三支教堂的话，那当然是做不下的，很多人为要到公开的地方只有那些地方，所以会出现一种假象，好像人很多，其实呢并不多。跟这个城市比例来讲，你这些人算什么呢？一个有几百万，像上海如果是1000万的人口，你说有几个有 几千人的教会的这个三支堂，那真的是沧海之一粟。更多的基督徒都在家庭教会里，所以上面那个正因为这个家庭教会不断的壮大，所以三支教会里面呢有些现在开始过来的话呢，他慢慢的这个政府也放了，本来是不希望有这个三支教会有这么多人，所以他也开始造大堂来表明自己的开明。但是呢这个因为他里面的讲道各方面的供应都成问题。我就举个例子吧，我这次在德国看到了一个三支教会，是很大的，是历史性的教会，在中国的福建， 他也是建堂100多周年了，因为是西人先教师做的感恩的特刊，里面前面有一个我们相信，居然有个我们相信，那我们相信什么呢？他们前面一句话，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这个可能这个宗教界容易对付，但是底下不敢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啊，复活，这些人不敢说，更不敢讲是信他的人什么得永远的生命，信和不信只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回来到教会里一同来敬拜他啊，一同来拨饼，一同来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信耶稣的福音的实质是怎么样，是从我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都不敢说，因为怕刺激宗教巨人的神经啊，你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就死在罪恶中了啊，这样子这个话都不可以说的，他整个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我就看到是非常悲哀，就非常悲哀，整个宣那个信仰的生命就不敢，甚至连十字架他的拯救罪人都不敢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被捆绑到何等地步，明白吗？但是你翻开里面这个册子很豪华啊，这个牧师在上面讲道啊怎么样，这个或者是什么圣餐啊都很一本正经的，但都是虚的，都是假的面子，这里面的设施都不对了，就是这样子，就等于以巴父讲当年就让吴耀宗尼徒生的教会本来是谁都不能进来的，但是为了让他对圣徒陶让他来讲道啊，长老照样祷告，咱们但是他认为这天已经主不在宝座上了，一切都是假的，唱诗也是假的，祷告也是假的，都是做表面文章。你祷告的时候，不要从东看西看，他根本不祷告，他在里面，然后他就上去讲道了，就是这样子，整个这个情况就告诉大家了。所以目前中国家庭教会呢，有时候信仰走偏的情况，当然有啊。家庭教会因为有的最大的，我们觉得很那个，因为有几个方面。家庭教会一个是为了他为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他在信息上面都不敢讲的认为政府不喜欢的，他就自律了，明白吗？三支教会呢是上面安排他不可以，但是因为在这种地方有很多没有信心的呢，他只是一个形式上是个组织的独立，但是已经扭曲了，这是我们本来在信仰上告白上不想讲的这个问题，他因为怕胁迫，到时候政府一查他们的时候，至少他们有一点可以向政府说，你看你不喜欢的我没有说，那这一点政府最后还得到点安慰，对他们下手就轻一点，所以这个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按照这个，有些是当然也有的，就是那个邪那个就是异端就趁机进入，为什么呢？三字这样家庭教会政府是控制你们的规模，只要你们小他就不来追究，因此他们就很怕串联啊，家庭教会啊在互相在一起走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最怕，因为有一个叫张明选的叫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他居然打出这个旗号了，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他打出这个，所以他就成为重点打击教对象。你家庭教会你还敢联合？这个人，因为组织上面其实信徒相通是真正的是需要的。刚刚David讲的，就是当时上海的那些人，一些老实巴交的基督徒啊、哦，你看至少在政府下面你开三次吧，至少有个教堂我也来的，但是他就说你礼拜天可以来倾听我们的这个牧师讲的东西，但你回去以后休想你们家里自己，哪怕你三次会的信徒都不可以自己聚集在一起，这是不可以的，这是非法行动，你得可见这个被捆绑到什么地步。香港在回归中出现了一批清政府的基督徒，经常为特区和中央政府说好话，这与三次在香港的这个渗透有何关系？当然了，三次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成为一个统战的工具啊，当年三字在这个洛杉矶啊，在到处在香港就办圣经展啊，当时有在海外的这个基督徒媒体还给他称赞，说哇你看真了不起啊，你看圣经展都搬出来，我想说圣经展是办给海外的，他在国内他连这个消息都封锁的，他不让你圣经展，你新华书店都不给你，他花这么大的钱几百万在外面搭台子就给海外人看，说哦你看我们多自由啊，我们都是向美国出口圣经啊，啊这表明这个中国那个，其实是在中国他连那个公开的书店都不肯卖的，他书号都没有圣经，哪怕那个这个叫爱德这个印刷厂印的都其实是严格说还算是不合法的书呢，还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一种表面。那么香港的呢，他们有些机构都是急功近利啊，要跟上面打交道，你马上就请你。你到三字会，如果上面批准，他们特别的是把一些，包括这个圣公会的大主教什么都被请过去，婚姻会的什么海外的一些有头有脸的，别的国家他们都请过。 他们怎么想呢？有人想，哎呀，能够去也好啊，反正那边我就把福音去传了。他觉得他利用我，我也利用他。其实呢，你是小小的，结果你去讲什么呢？结果你发现这很多底下的人，他根本不是信徒，是大批的便衣坐在下面听。当然，说不定也有神的美，这批便衣们听了以后有好处，甚至比较控制的，这个都是这样子的。海外的人根本不清楚这个整个情况，所以这个三智慧呢，他就出来，就到处去做。上次我看到这个海外媒体登那个在 Calgary 那边有一个教会，他说，哎，这个教会目的是在于传扬中华文化。我说那个教会出来是传扬中华文化为目的的，这么讲我一看啊，这个教会的牧师从三智来的，然后他说请中国领事馆给教会有什么组织啊什么什么，那完全就根本不是神的教会了。变成文化机构了，这就是可以看见他在怎么说。这条我坚信三支爱国会的解散只是在中共这个非法的组织解体以后，其以和未亡的领导人就其反人类的罪受到中国和国际法院的审判之后才有可能，才能使神的旨意行在中国大地上。这个是基督徒要仔细阅读九评啊，广传九评，退出中共一切组织，这个要求其实可是正当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写的这个当然还是肯定是大家知道，当然是有这个法轮功的背景的，对不对？大家一听是这样子，不过我们觉得听了法轮功，我们也不要这么害怕。害怕什么？因为是一直不断的被打压嘛，共党组织把他讲的，你法轮功他们也是人呢，我们也向他们传福音啊。如果他只是在信仰范围里面，他练功怎么说，你受迫害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有信仰自由，他也有信仰自由，但是我们不同意他的信仰倒是真的。但是这个信仰本来是可以通过，就是在政府是应该是不分你是信仰什么，政府只是凭着法律来治理人，你违法了就来抓你，你不管你是信什么的，你是信共产主义还是信基督教信法轮功，你偷的东西就抓你，因为是把你当小偷抓的啊，你贪污的就来抓你，不管你是信什么，这就对了。政府就是这个责任，他不追究你信仰什么，因为这是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问题上面，信仰自由的问题上面。当然我们说法轮功因为被背后他的语言用的比较凶，我们基督徒是不太用这个语言的，我们对政府呢就是说尽量的就是跟他那个，我们一定要沟通，我们要怀着善意啊，我们要怀着是温柔谦卑，但是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还是要坚持，教会的权柄一定要掌握在耶稣基督的手上，这个是唯一的主，这点上面要特别的这样做，是吧？因为基督徒我们但是活出来我们不会以一个教会去发表政治上的特别的声明，但是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教会在政治上的价值上的公义上面我们就没有什么决定的选择了，那是不行的。因为价值是属于上帝的，真理的价值属于上帝，不管你在哪个领域的犯罪，我们基督徒都本着良心本着公义来进行批判。洪牧师，今天我们可以介绍回流的基督徒去三支教会吗？为什么？谢谢。我们在中国的家人可以到三支教会去墓道吗？为什么？我是这样子，我并没有在 literally 说你不好到三支，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到三支去听道，到三支，但是你要慎思明辨他讲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到三支听得很好，他我已经听几年了都很好，后来我想他讲过信与不信不能共富有嘛，这是不可以讲的，这个一讲政府要找你算账的，原来你说很好就在这个政府所同意的很好，你说很好那就是不好了，你都不知道他说他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讲得很感动啊，比学雷锋还要感动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你讲这个没什么意思，讲爱啊讲什么，然后就把他说这个，但关键的问题基督的救恩很多都不敢讲，不信的人有祸了要灭亡了，如果这样讲的话他下面人找他了，你什么意思？难道胡耀邦要那个那胡锦涛要灭亡了吗？那这个大帽子你吃得消吗？那他不信的不敢说这个话，因为他把你政治化，你没办法。所以去假设你什么教会没有的话，你去听听里面至少还是有一些神的话语被讲，里面还是有真的基督徒，但你看了以后你听了以后你不能把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完全的神的教会，真教会不是，但是肯定这里面有神的儿女，这是可以肯定的，还是可以去交通的。你看里面有些牧者我们这上次我们在我们教会三次会牧者，因为他我知道他是真信徒，所以我也让他来讲道嘛。 我并不是说你是三智慧我不跟你打交道，没有什么会说，我们要看你是怎么样的。的确有不少人他们基于各种原因有软弱，有软弱我们要体谅，我们要体谅，对人要体谅，但是我们道理还是要讲清楚，不是因为我们体谅这个人不好的也讲得好，那你安心点吧，回去吧，这也不行，那你害了他，所以我们还是该说的话说好。那为你祷告了，你认识，那我发现有好多三字，有几个三字牧师在外面，我跟他讲的每一条都阿门阿门，都对的，但是回去你这样子，哎呀，我回去还是有困难啊。这些人呢，我就是要给他体谅了，你明白了吗？道理都懂，他软弱，软弱都软弱，没办法，这是要求神真的给我们力量。你为海外信徒当向当如何向人，特别是国内来的人，表明我们对三智慧、三智慧教主和技能。作为海外信徒，当如何向人、向国内来的人表明我们对三智慧、三智教会的态度和期望？那我在这里讲三智慧，我一般不讲三智教会，你看到了吗？我是讲三智控制下的教会，有的是这样，教会有些本来是历史上本来就是教会，里面有神的儿女，但是受着三智的控制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就像些基督徒是巴比伦被掳，被三智掳走了，被掳走了。啊，有人不同意，说有人是故意的，不是被掳，这是巴比伦被掳，你没办法回以色列。那个在那，但是你现在完全可以出来，你为什么不出来？啊，有人认为还是这个不能随便讲是被掳，但是有的人是被掳一样的，因为他蒙蔽了，他不知道。现在时代变了，三智慧也慢慢改变，何不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一起干点实事实干呢？啊，相逢一笑。什么叫相逢一下免恩仇？有没有圣经上有这句话相逢一下免恩仇的话吗？神的真道，你要为一次教父圣道的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相逢一下免恩仇，你就是相信三次也没关系，我相信耶稣，你相信三次，然后我们相逢一下免恩仇吧，这算什么？这在真道上合一了吗？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东西来代替神的东西，我们要在上面完全遵照神的心意，看怎么做。但是我们讲了，我已经讲过了，我对三智的来的人，你说我一定是和颜悦色的，我不会说是这样。跟人呢，因为他们有人有各种各样，你和别，如果是真的是完完全全投靠的，他是我说是这样子吧。如果是掌权者，你他就是政府，其实你对政府也要打交道嘛，对吧？你也向他传福音嘛，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真的不知道，他以为政府，他作为政府官员就是来控制你们这个团体的，他认为这是这样的，但是他不懂属灵的道理，所以你对他们呢不要特别 不理解，因为他本来是不信的，你何必跟他这么生气呢？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他本来就是不信的。那么只是那些不是信的装作信的人，你要对他坚决揭露，你完完全全是披着狼皮的羊在这里面，因为他们是最可怕的人，因为他明明不信，他还要装作信，他用此很多人把他当作教会领袖，这种人我们叫揭露他，叫揭露他。家庭教会和三智教会之间是否真的互相排斥？我讲了半天还问我这个问题。靠武装夺取的政权也是神的旨意吗？靠武装夺取的政权也是神的旨意吗？这什么话？要看了，靠武装夺取的政权，神一般来讲说 教会是不是武装单位啊？那绝对不是，对不对啊？但是有些事情上你说有没有绝对吧，也不见得。像美国的这个独立战争里面有没有神的心意啊？有神的心意，有神的心意。不公义的有些事情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时候，圣经上也没有说绝对不可以去反对那些不公义的完全违背神的事情吧，也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这么说。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但是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呢，任何的武装啊，那都是肯定是一个悲剧接一个悲剧。中国几千年来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那都是其实都是以暴易暴啊，以暴易暴，那都是很大的问题。这肯定都是一些咒诅，肯定是神的愤怒还在我们当上面啊。所以当一个国家不那的话，这国家肯定是一直是造势，一直战乱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常常会这样。只要一个国家公义是邦国高举嘛，如果遵循神的旨意，里面有很多是属神的人话，这个国家里面战乱各方面就会大大减少啊。所以我们一般做基督徒的对战争各方面我们是否定态度的。战争本来是一个罪恶的后果，本来在神的心里没有，但是既然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也不认为一切战争都是不好的，也不是彻底的所谓的和平主义。我过去曾经讲过基督徒与那个和平与战争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如果愿意的话你们还可以看一下。请问在旧金山你为中国政府代祷的内容？哦，那我还把这代祷词再说了，我就说主啊，请你开我们的眼，因为我们中国人民实在得罪了你，中国人实在得罪了，这做几千年来我们只相信皇帝没有相信上帝，我们把我们自己命运交托在皇帝身上，所以我们中国人受了这么多苦，我们受的就是拜偶像的苦，主啊求你饶恕我们，就是这样子祷告。然后也说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在上执政掌权的也是人，跟我们一样，也是你所造的，但跟我们一样也是犯了罪的啊，我们希望你爱我们，也希望那个你也如同爱我们一样爱他们，把你的福音也给让他们来领受，等等等等，这样讲也是带着善意嘛，是不是啊？使他们能够接受，如果不能那个，至少我们可以讲了，让他所做的事情不要犯的罪太大，因为君王的心如龙沟里的水，都在这个你的由你随意流转呢、啊。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至少要知道，他们本来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怎么样啊？是为了是树立维护公义的，维护公义公平，建立社会秩序啊，是除恶什么安良的，所以叫他们在这个方面呢好好的敬畏那个神给他这个权柄吧。那么这样做中国人呢也就有福了，这块土地有福了，我们呢也要为他们祷告。哎呀，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因为是全部是直播，而且全部是录音的，最高层已经都知道了，可以这样说，肯定的，因为这也是个大事件。谢谢你的勇气来对三支做全面的否定，但也听说三支教会中有相当多的真心爱主的牧人和信徒，因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而利用三支来什么设施。那他们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没有把我刚刚读的经文给搞清楚，就是这样子。他们是，我承认他们当中有相当爱主的人，但是你说真心真心到什么地步，我们都不敢讲自己是真心爱主的，明白吗？这个真心爱主不好随便乱说的，我们在希望自己多爱主一点点啊，少爱自己一点点，但是我们常常是多爱自己多一点，少爱主一点，所以这个挣扎，这个挣扎是很大的。什么叫真心爱主？随便把一瓶桂冠就随便加上去，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很多问题所在。随便一来唱一首歌，有人哦，这个人爱主爱得不得了啊，凭一首歌你就知道他爱主爱得不得了啊，凭他一个祷告就爱主爱得不得了，常常会这样的。我现在有人口头禅讲，哎呀某某某，哎呦爱主啊，什么什么，你怎么知道他爱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讲这话的时候要注意，是吧？我们说我们要讲，你说爱主，还不如讲他还有对主还存在一些敬畏之心，就是不敢太放肆在主面前，那还好一点。爱主要在敬畏之心上面才加上去，你知道吗？爱是最高的了，就是说，所以我们有些还有敬畏，对主还存在敬畏之心，意思就是不会完全随着三支的领导人的那一套去做，这是有的。丁光勋讲这一套的时候，讲得太露骨的时候，底下的牧者，一些真的基督徒牧者，他就怎么样啊，不会照他的原本讲，就也不敢批判他，但也不会照着他本质讲，这就是他所做的有限的抵挡，有限的抵挡。你这些人你能够理解他吧？当然应该理解了，说不定我碰到那个环境里面，说不定也会这么软弱呢，对不对？因为我现在是被逼上梁山了，是不是？所以没办法了。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人要把道理讲清楚，对人永远不要把要和善的对人嘛。但是不要讲他没有办法，你说什么叫没有办法？王明道有办法他就没办法了。王明道当时是面对着这个你不听话马上就把你枪毙的这种情况下面，现在至少我们知道承认嘛，现在那个现在的政党，现在那个政府施政的时候没有那么野蛮吧，比文革以前好多了，比文革中也好多了，这点的成，这是进步，我们要肯定。他现在执法的时候，他还是要有所顾忌，他要尽量，对吧？这就是给我们，像那个王毅他们，就是完全按照你的中央的这个政府的这种东西来跟他们来打交道。对，你硬要说我们非法，我就跟你说我们没有非法。你说这里不是宗教指定场所，我就说就按照你说这是私人场所。私人场所你说家庭里面可以做敬拜，那这就是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把这旅馆租下来了，没有除了我们的教会一个租进来，没有别人租进，这就是我们的临时的家庭，就用这个方法这就跟他们去据理力争，最后他们就把宗教就告上去了。那宗教就最后很麻烦，后来就宗教局呢就说 你们还是非法集会，他不肯承认错误，但是我们做的过程当中呢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啊、程序上面的承认啊、有处理不当的地方，所以怎么样呢，就讲穿子就是说也做个让步。那么王宇他们马上就认为，好，你这样说了我们就撤销对你们的控告。哎，基督徒也是见好就收了，不会去动到底，就是说你这表达一点我们虽然不满意，但是我们不会，但是你越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非得要表达一下我们的立场。不，这次听说呢，五月份的时候，现在那个当时为了奥运会的时候，他们对好多教会实施了出席啊，我们教会弟兄原来油罐会所在的守望教会啊，什么生意就丢钱都收到了这个警告，是吧？不准聚会，你们非法等等，但是他们坚守，他们说好，你们下个星期再来的话，后果一切你们自负。就牧师说可以啊，你不叫我们在这里看，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命令，是不可停止聚会的。你如果硬要把我们从你这个我们的所租的这个厂里赶走，我们就坐在大街上聚会好了。那他一听那更不得了了，这是没办法的，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是主的命令，你就抓住主的道来跟他讲，他就一点话没讲。你这在信仰范围内，你干什么干涉呢？所以这样子一来呢，他们顶住了以后呢，就很多家庭教会的日子就好过了。如果每次他们一弄泥麻唯唯诺诺就怕，或者啊我为主受苦，你也不去顶，随便他怎么样，他下次更凶的扑上来，他认为你是这样，你是随便好欺的。其实为了主的信仰，你顶住是很重要。而且他们也注意大局，因为是奥运期间，国家特别敏感，因为也是大事，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北京家庭教会讲，我们知道政府对我们不公，我们都忍了，因为我们也理解到政府这个时候为了奥运，那是一件国家大事，那么希望这个特别敏感，那么我们也体谅政府的苦处，因为他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呢，尽管对我们不公，我们也忍了。但是这次圣诞节要来了，我们要办大聚会，你们可不要来对我们了。所以他们说，中科安局都打交道打得熟了。像上次你们不那个，我们是配合你们公安了啊，你们是那个，下次你们要配合我们了。对啊，你圣诞节你凭什么去组织人家？那是完全基督教的节日嘛。你说奥运是国家大事，不让我们那个随便那个，我们也就算忍了啊，该有的聚会也就暂时停一停。但是现在到了呢，就是。牧师，你有中国的讲道证吗？中国讲道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中国讲道证？我如果拿他的讲道证在讲道了，我在神面前我就守不住我的防线了。我的讲道有他屁什么？那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变他的仆人了。莫名其妙的这么讲的，对吧？所以这个讲道是神的大使命给我们的，我们还要他去批准吗？这一点是始终要顶住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这样子了，后来政府也明白了，对不对？他随便也不好恐吓传道人了，要我发你讲道证。如果这样的使徒行善，你不是看到了吗？当时公会就讲，你们不准讲。然后这个使徒怎么讲啊？听神的不听人的，对不对？我们是听神的，不是不知听人的，就这样讲。不准讲耶稣。你要知道，三次教会第一件事情马上就是这样的，政府就讲了，你们不要在外面讲耶稣了，不要传道。所以三次领导讲 OK， 阿们，就这样来的。我们不再讲了，你叫我们不讲我们就不讲，你叫我们怎么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根本不是真教会的标志。真教会就是为主受苦的教会，为主真理奋起的教会。所以他们，否则的话，如果当年彼得听了这话，我们今天都不在这儿了，使徒行传写不出来了，你说什么教会也出不来了。当然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筹算的定的，是不可抵挡的，就但愿神怜悯我们，使用我们。我们如果不被神使用，神会使用别的人的。所以那道一定不受捆绑。如果要凭他的讲道证，就神的道受捆绑的，罗马书是写那个什么以弗所书啊，什么都写错了，神的道是不受捆绑，这句话都错了。所以唐牧师非常反对一句话，把释放神的道，神的道要你释放，神的道释放你又，神的道释放神的。所以小军有的话，请他释放信息，人可以释放神的信息的，神的信息释放你，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真理是使你的自由 to set you free 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如果回过去三次教堂可以吗？在那里去找，回过去三次教堂没什么不可以，我们从来没讲。我讲你要认识三次会的本质，你去教堂的目的，你去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叫教育里面的糊涂的人，那都是有什么不可以啊。去哪里去寻找家庭，去哪里去寻找家庭教会吗？现在公开浮在水面的家庭教会多了， 你看，只是不好挂牌子，主要不好挂牌子。他们是不是不向政府登记？他们愿意向政府登记，但是要独立登记。政府一听独立登记的话，他就毛了。当他开始登记的时候，他不讲你要上三支，算在三支里面登记，这样大大不来登记。那登记到最后还是去上三支，那么我们就不能登记。最后我们不能登记，不是我们不登记，你是逼着我们非法，我们不想非法，是你们逼我们非法。我们按照你的这个法律的材料，他们都可以，但是你又按照一个规定，你就让我们一定要到，这就等于三支是官办的企业，那民办企业一定要分到官办企业去吗？我们就说如果讲的通俗一点，你明白吗？民办就是民办，官办就官办，你既然企业可以民办官办，你为什么那个基督教你有官办你就不可以民办吗？你凭什么呢？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这样。在哪里寻找家庭教会呢？所以这里面有，如果不知道的话，谁要回去的话，我们呢是会给你提供家庭教会的信息的啊。经家庭教会通常在哪里主要崇拜？在哪里？在家里了，对不对？但是我也告诉大家，家庭教会现在一些大了，像北京那些白领的一些家庭教会在哪里啊？租写字楼。所以家庭教会现在走到城市教会的话，走到写字楼，这政府最头痛，因为他租了写字楼，就在公共场所里了。当他们大楼大概18层楼一起上去，哎，你干什么？我去教会，对不对？哦，我是20楼是一个办公室，哦，原来18楼有一个教会，我下去看看，这个影响可大了，对不对？所以最好他们就，当初就是每次就是家庭教会需要去租写字楼的话，他就叫做业主，你不能给他，否则的话我呢，很多业主很胆小啊，叫退租啊，什么什么，这都会来的，所以有这样的，但是也有顶得住的，就是这样子。但是好处就是现在一个经济上的多元化嘛，经济上的多元化，所以有些东西都是不是国营的那个楼主啊，是私营的那个楼业，他们就可以在里面租了嘛。有没有可能最初三支会是利用神为政府服务，最后却被神所用？什么叫有没有可能？当然是三支当然是被神所用了。你说什么东西不被神所用啊？但是神所用是让我们看它是个反面教材，让我们因此坚定起来对付它，是这叫神所用啊。这个三字不为神所用，这就不是一种神所用的方法吗？对不对？有一部分最初是最后神一定是完全的主，他们是利用神为政府服务，这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神要说，神就利用这个东西成为一颗中国教会的祝福。如果你不向三字妥协，你坚定的话，那你中国家庭教会就发展的飞跃，现在真正发展的就是家庭教会，就是家庭教会。而且大家告诉他，有一个中国家庭教会官方已经同意，已经在跟中国家庭开了一个研讨会了，是国务院系统的召集了一个研讨会，都是家庭教会过来的代表，结果公安都跟过来，一跟过来一看，咦，怎么是官方开了的糊涂了，原来他们官方实际还没通气好，也是这样。所以里面有一些是愿意来了解，做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从来不把希望放在官方，我们还是放在神的道上，靠着神建立。但是有一点，自从家庭教会都奋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平和的啊，到处都是有很多人不守规矩啊，贪赃枉法，家庭教会守法，然后公安的话最大的去对付这个最不应该对付的最良好的公民，然后呢那些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他也无下顾，这公安自己也后来想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something wrong， 对不对？这些人很和平嘛，这些人并不造反，他们没有政权企图，他不想推翻政府，他只是要按照自己的良心来敬拜神就是了。那么这个政府的这个无理性就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从这样子的话，中国家庭教会是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当中，它要起了一个独特的作用。这就是中国家庭教会在这里面你看到的一个使命。愿神在这里大大的祝福中国的家庭教会，愿其实更多的三支教会的这些牧师站出来。我知道有好多，但我们这个300人里面好多是原来三支教会的，但是他们出来就出来了，出来自己牧养自己的不管。但是如果像三支教会人在里面做一个呼吁多好呢？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三字这块牌子就不一定就拿了，也不一定讲到政府，等到这个可能三字牌子后来政府觉得这块牌子实在是已经很臭了，再用它没意思了，已经是就是下决心甩了吧，也可能就甩了。真正不想甩的就是靠三字吃饭的那批人，那这批人就是扒着那里，政府千万不能甩了他们，那这就反而成了问题。 但是后来他发现三字控制教会的功能大大减少的时候，三字的重要性也会降低啊。这样子我们的家庭教会就为中国的信仰自由就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做出重要贡献，那就好了，好吧，让我们一起为这一天到来我们好好的来祷告吧。